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啊，下午平安。今天也很荣幸能够跟大家交通一些学圣经的感受。我今天交通的主题呢叫做你们要彼此相爱，使徒约翰的生平和教导。我们都知道呢，这个使徒约翰呢是主的这个十二个门徒之一，而且呢也是在圣经中呢有使徒约翰写了著名的约翰福音，然后还有三封书信以及最后的启示录，也是我们这个新约圣经这个一位重要的作者啊。所以呢，使徒约翰呢在十二使徒中呢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啊。那么首先呢，我跟大家简略的就是介绍一下使徒约翰的生平。接下来呢，我会重点介绍一下使徒约翰所传达给我们基督徒的主的话，以及呢给我们的教导啊。那么使徒约翰呢，据说呢就是根据一些教会历史研究啊，是主的十二门徒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大约是公元六年诞生的。那么据说呢，大概是在公元一百年左右呢去世了。也就是说呢，使徒约翰呢也是十二门徒中呢，就是活的在地上活的时间最长的一位啊。去世的时候呢，已经90多岁了。也是十二门徒中呢唯一一位就是用世俗的话说叫寿终正寝的。因为另外的11位呢，那个犹大是卖主的，那么最后呢是上吊自杀了，这个是圣经上有说的。另外10位呢，都是先后呢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呢，为主殉道了。那么包括后来主又拣选的使徒保罗和他们11个使徒抽签增加了一个叫马提亚，就是取代那个犹大位置的那两位使徒呢，也是殉道的。那么只有呢使徒约翰呢是据比较可靠的记载呢是寿终正寝的啊。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在这个公元1世纪、20世纪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这个热爱主、忠心主的这个主的这个直接带领的一些门徒和他们带的第一批弟子啊，这中间有很多有名的人，其实呢他们都殉道了啊，包括我们圣经中提到的，比如写路加福音的路加，写马可福音的马可，还有像保罗经常夸奖的他的儿子提摩太啊，这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弟子啊，提摩太啊，他们根据教会历史记载都先后殉道了啊，但是他们不一定是被罗马帝国的政府所杀害的，他们往往是去到一些我们现在讲就是一些穷乡僻壤地方去传福音，比如有的是在非洲啊，有的是在印度啊，有的是在希腊或者是英国啊，因为像很多地方在那个时代呢还是比较荒僻的，然后呢都有他们的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宗教啊，拜他们当地的一些偶像和假神。那么当这些使徒和他们的弟子去为主传福音，为主坚持主的真理，去批评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呢，就经常被当地的这样一些就是这样一些就是叫祭司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当地的一些民众啊，就把他们就杀害了啊。那么使徒约翰呢，我们可以先看一点圣经啊，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4章，马太福音的4章21节，我们看一看在圣经中这个使徒约翰是怎样登场的啊。马太福音的4章21节说，从那里往前走，这是说主耶稣啊，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啊。那么主第一次呼召约翰呢，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就有记载。那么前面一点文章呢，就是前面一点章节讲到，耶稣先呼召了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啊，就是这4位呢都是十二使徒里面的，而且呢他们都是渔夫啊， 这个雅各和约翰呢，他们家呢经济条件好一些，为什么呢？他们打鱼啊是还雇了一些人，他有些船，所以呢他们是以通俗说是一个小的一个鱼老板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西比泰一家呢，西比泰是他们的父亲，这个约翰和雅各呢他们家经济条件比较好啊。那么在后来就是大家看那个那个主殉道前那个叫做最后的晚餐啊，还有还前面一些地方呢都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主耶稣传福音的过程中呢，可能约翰家也提供了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支柱啊。那么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细节，就大家看马太福音讲到主呼召这个彼得和安德烈的时候，他们是在海里撒网啊。那么在另外的福音书呢讲到，就主叫他们去撒网的时候呢，说叫你往这边撒网，他们撒下去之后呢打上了非常多的鱼啊。那彼得就认为呢，就认出，就是觉得主耶稣一定是一个一个有能行神迹的一个人啊。当时呢他没有认为是基督啊，只是他认为呢是是了不得的一个先知啊，或者是反正是神派来的。所以呢彼得立刻就跟从了这个主耶稣啊。但是大家看这个雅各和约翰，他是在干嘛？在捕网。他们当时没有打鱼，他们没有在撒网，他们在捕网。所以呢约翰在这个早期教会他的工作，我们从圣经中一看，他是一个做一个补充啊，做一个这个我们认为叫殿后的工作。如果我们把十二使徒看作一个主的精兵啊，在这个撒旦的世界传福音，然后最后呢就是在牺牲在这个阵地上啊，我打个通俗的比，牺牲在阵地上啊。当然实际上主呢就是提走了他们的灵魂啊，他们在天国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啊，非常荣耀的。这个约翰呢，他就像这个突击队的最后一个人啊，他是用来殿后的啊。他一直战斗到了最后啊。那么呢约翰呢大概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约翰福音在四本福音书中是跟前三部福音有点不一样。他约翰福音他记载主的这个教导，主的这个事迹啊，他是从一个视角，就是说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是从这个视角来写。他补充了很多前三部福音中主耶稣没有讲的话，不是说主耶稣没有讲，是主耶稣讲的没有被在别的福音书中写下来的话啊，还有主耶稣行的一些神迹啊，这个是在约翰福音中呢所独有的。等会儿呢，我跟大家再做一点这个细节。还有呢，就是尤其是这个使徒约翰最后还写了最后一卷圣经叫启示录啊，启示录呢是以预言为主啊，但是启示录呢最。不管是圣经整部这个圣经的这个结构的平衡来讲，还是说对这个福音，对后世基督徒的激励，对这个世人的这样一些启迪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一卷这个圣经啊，那么呢，也是约翰福音，约翰来写的。所以呢，使徒约翰呢，他呢是一个收尾，一个补充，一个殿后的这样一个工作的角色。那么在启示录之后呢，圣经的这个创作就结束了。那么为什么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再往后就，比如说后面的那些教父他们写的这些书啊，或者说后面基督徒他们被圣灵感动所经历的神迹，就没有再编入圣经呢？那为什么旧约就写了跨越了大概有1000多年一直都有，对吧？那为什么新约就到启示录到公元一世纪就结束了呢？那么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呢因为在新约时代呢，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灵里，圣灵呢在一切的事上指教我们啊，那么就对每一个人他有具体的带领和具体的指教，就不需要呢再用这个圣经的文字来做一个规范。那么而且呢，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呢，可能是神认为他需要启示的这些通过文字通过言语来启示的东西呢，已经充分了，已经够了。那么下面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的带领呢是个别的启示啊，那么这个由圣灵的工作来做就可以了。好，那么所以呢使徒约翰呢他是这样一个角色，在这个福音工作中呢是这样一个角色啊。那么还有点小细节呢，据说呢他的母亲叫萨罗米啊，这个呢在马可福音的 15章有说，还有在约翰福音的19章也说，也提到了。那么早期教会考证呢，就是说他的父亲叫西比泰，他母亲叫撒罗米。那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记得在马太福音的20章，马太福音的20章20节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0章20节啊。那么到20章到24节啊，就是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就说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啊，那也就是约翰的母亲啊，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求他什么事呢？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啊。那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就是撒罗米呢，来希望就是说主耶稣把他两个儿子立为12使徒中最大的两个啊，一左一右，对吧？左膀右臂。啊，那一个是这个雅各，一个是这个约翰。那当时呢，引起了这个其他门徒的不满啊，他们认为这个你怎么据说呢，就是撒罗米来开口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呢他们家比较有钱，就是给这个教会啊做了当时啊给这个教会活动了做了较多的奉献，所以他认为他有这个资本来开这个口，知道吧？啊，那么其他的使徒呢就不满了啊，觉得。这个你现在就跑来就争位置了，这天国还没降临呢，对吧？啊，这个排座次都要先把你家儿子排上来了啊。那么主当时呢讲了一个神秘的事情，就说了，我喝的杯他们能不能喝？然后他们俩人也不懂，就接着就说能喝。实际上呢就是说要殉道的事情，对吧？啊，那么这边呢有反正呢就是有这样一个曾经引起了一个小小的风波。那么主最后呢是讲到呢，天国中伟大的呢是要来伺候这个小的啊，等等等等。实际上呢，你们想要的这个大啊，跟不是世人所以为的做大官啊，这样一个好处啊，更多的是要服侍，要奉献啊。好，那么这边呢是这方面呢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啊。那么其实呢，在从这个福音工作上来看呢，在主的这个12门徒中啊，有3位核心的门徒，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在加拉太书的2章9节啊，有提到。大家可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2章9节。说，这是保罗说的，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好，那么这个雅各呢，不是写雅各书的雅各，就是这个约翰的哥哥雅各。基法呢，就是彼得，大家知道，所以你们大家就可以看到雅各、彼得和约翰啊，被称作教会的柱石。啊，那是非常荣耀的地位啊，也是可见的，就是说呢，他们的就是主给他们的这个位置和给他们的这个责任啊，是很重大的。那么约翰呢是怎么担当这样一个柱石的这样一个工作呢？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跟彼得和雅各参加了几个，就是只有他们三个人和主耶稣一起的活动。这边呢，圣经为了节约时间呢，我提一提圣经的出处，但是呢我就不再读了。比如说一个因为我想这个大概的故事大家都有印象。一个人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8章，路加福音第8章大家记得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叫雅鲁，他来找主耶稣说他的小女儿，那个女儿12岁吧，就马上就要死了，请主呢去救助他，对吧？后来主耶稣到了他家，说他女儿那个时候他们说他女儿已经去世了啊，好像已经没有救了。那么主耶稣呢说没有关系，但是呢他只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进到内室，来到这个小女孩的面前，对吧？那么用了一些就是他的神行了一个神迹，让这个女儿呢小女孩就复活了。那么见证这个事情的呢，门徒中呢只有彼得、雅各和约翰啊。那么还有一件事呢，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17章。这个大家也有印象，就是说主耶稣也是只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来到了一座山上，在山上显出了主耶稣荣耀的面貌，对吧？还在云中呢见到了这个摩西和以利亚，对吧？当时彼得是说，哎呀太好了，我给你们3位一位建个帐篷，对吧？ 然后还听到了天父在天上的话啊，这个呢就是变化山的事情。那么见证这个事情的十二门徒中呢，也只有这三位啊，这约翰呢也是其中之一。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在马可福音的十三章，马可福音十三章呢讲的是主耶稣呢已经准备去耶路撒冷上十字架了。那么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呢，当时有几个门徒悄悄来到他面前啊，问他世界末日的事情。那么这个里面呢还多了一个谁呢，就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啊。那么总之呢也还是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位，就是这四位门徒呢说悄悄的来到主面前问啊，末世来临的时候有哪些兆头啊。那么主呢做了一些预言啊，那比如说什么民要攻打民啊，国要攻打国啊，都是有地震饥荒瘟疫啊等等等等啊，这样一些大家呢对这个应该都有印象。所以呢说呢就是说在这个主啊行这个一些非常隐秘的大神迹的时候呢，真正在现场做见证的呢就是这三位门徒，始终呢都有这个约翰啊。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主在十字架上殉道的时候呢，那么当时站在十字架下面见证这个事情的门徒好像也只有约翰，至少圣经记载只有约翰。那么还有主的妈妈玛利亚，好像还有约翰的妈妈，就是叫萨罗米啊。要按照约翰福音说呢，萨罗米和圣母玛利亚，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呢，好像还是姊妹。那么这样一来呢，约翰似乎就是主耶稣的表弟啊。那么这个呢也是流传也这个早期教会流传的一个说法。那么在约翰福音中呢提到了一下啊，那么提到说萨罗米是玛利亚的姊妹啊。但不管怎么样呢，不管是不是有这个亲属关系呢，但确实呢就是这个约翰是在十字架下面亲自见到主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当时大家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把他的妈妈玛利亚托付给了这个约翰啊，让他代为照顾啊。那么后来呢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死了之后呢，约翰呢就把玛利亚带到了他的家里啊，就一直呢就是说等于就是这个就是照顾和这个供养他啊。那么据说呢在这个公元七十年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罗马的太子提多啊，就攻入了耶路撒冷啊，把这个第二圣殿也拆毁了，那么把当时的犹太人呢打死，大举屠杀啊。那么据说前前后后大概犹太人死了100万以上啊。但是呢这个使徒约翰当时呢就带着玛利亚从耶路撒冷逃了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在路加福音，大家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1章，主呢对这个罗马帝国摧毁这个第二圣殿和这个耶路撒冷城呢是有预言的。那在路加福音的21章20节到21节啊，主说什么？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啊等等。那么所以呢当时的基督徒呢是相信这个主的这个预言的。所以当他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呢，他们如果在耶路撒冷城里了嘛，都在城里的应当出来，他们呢就逃到乡下去了。所以呢反而呢在这个罗马军队啊毁灭这个第二圣殿和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过程中啊，基督徒这个倒没有太多的死在这个战火中，因为呢主有这个预言，他们看到就相信就跑了。但是很多不信主的犹太人，就信旧约的犹太人，他们是根本不相信就是耶稣说的话，所以呢他们对这个预言是不以为然的。而且当时正好碰上那个逾越节什么的，他们根据摩西律法呢不但不离开耶路撒冷，还从外地啊到耶路撒冷来过节，而且他们相信呢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啊，他们不会遇难啊，结果反而呢就被罗马士兵呢就大肆屠杀了啊。那么这个呢就后来呢使徒约翰就带着玛利亚呢就逃离了耶路撒冷啊。那么再往后呢，就使徒约翰后来呢就去到了以弗所的教会。我们知道保罗，我上回跟大家交通使徒保罗呢大约是在公元64年左右或者65年被这个暴君尼禄呢就是在罗马城外斩首殉道了。 那么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也讲到了，说他被抓了以后还没有杀了，但是说了亚细亚的教会啊都已经离弃了他啊。那么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什么呢？当初呢是保罗创立的教会之一。那么他保罗殉道了，而且教会离弃他之后呢，那么使徒约翰为了完成这个福音工作呢和教会的工作呢，他就来到了以弗所教会啊，后来呢就一直呢在牧养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啊。但是后来呢，使徒约翰自己也被抓的啊，也被抓，因为后来尼禄死了以后呢，后来又有一个这个罗马皇帝叫多米田，也是疯狂的迫害基督徒。那么使徒约翰呢，在多米田的时代呢，就被逮捕了啊，他是也是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那么这个呢，根据使徒约翰的徒弟的徒弟，就他暗立了一个主教，这个主教后来又暗立了一个主教，但那个时候约翰已经去世了啊。他写了一些书，根据他写的书的记载呢，就说呢，就因为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可靠的记载，就说呢，当时呢就是这个罗马政府啊，是什么呢？就说，就准备了一口大油锅，要把这个使徒约翰就丢进去，活活炸死，知道吧？后来就把这个约翰丢进之后，就这个主耶稣行了大神迹，就说就毫发无损，就说就跟扔到这个水池里面一样，居然就是这个使徒约翰毫发无损。那么罗马士兵就非常震惊，知道吗？那就而且看也这样就杀不死他，那么就把他怎么样呢？就把他流放了，流放到了当时一个海岛叫拔摩岛。拔摩岛上呢，可能是好像是煤矿啊，就挖煤去了啊，就是作为一种就苦役啊。那么后来我们也知道，在启示录的背景，就是说，使徒约翰在拔摩岛这个服刑的期间，突然有一天啊，见到了这个大的异象。然后主来找他啊，那么就把这个其中内容非常多，对吧？那么蒋经委带我们查考过，那么这个大异象啊是在拔摩岛上经历的，那么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创作的内容呢，也是在拔摩岛完成的。那么再往后来呢，这个多米田这个暴君呢，他也死了，他而且呢他是被刺杀死的，所以他死后呢，就是后来所谓新皇帝呢，就给这些一切所有被他迫害的基督徒就回教就平反了啊，就是因为呢多米田是被正面推翻的，所以他的一切的法令统统作废啊。那么作废了之后呢，那么这个约翰就被放回来了啊，就被放回到哪里？他就到了以弗所啊。那么他就一直在以弗所教会，然后呢就是就像我们教会一样啊，就是经常聚会啊，传福音啊，讲道啊，做这些工作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使徒约翰呢，后来就一直很老，都一直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工作啊，一直到90多岁。据说呢有一天呢，就是像我们一样觉得聚会，然后呢就是这个他在讲道，他讲道说呢，就说啊，小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啊，因为他年龄大，你看他资历也很老，所以呢他称别的基督徒都叫小子们，那他经常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么这个话呢也反复的出现在约翰的书信里啊，约翰一书啊，约翰二书啊都有，等会儿呢我跟大家再查考一下。那么说到这个呢，他就突然就去世了啊，就是说就是寿终正寝了啊，就被主接走了。然后据说呢使徒约翰的坟墓呢就在以弗所。那边有一个大的教堂，那位教堂呢就是在他的坟墓上面兴建的。那应该是这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才会有这样的事。但是呢，以弗所的这个城市呢，其实现在啊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就以弗所后来发生了大地震，在历史上大地震整个城市都震没有了。然后呢，这个使徒约翰的教堂呢，现在也只有遗址了，有遗址，有这个废墟啊。大概呢是这样。那么玛利亚后来怎么样呢？就是使徒约翰后来应该受到迫害被抓走以后呢，那么玛利亚呢，据说就是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呢，就是根据早期教会说呢，就是他也年老体衰，在家的时候有一天，那就是说这个就是他这个居住的房子突然就是充满了荣耀啊，那个主耶稣呢亲自把他接走了。那就主耶稣向他显现，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叫做大公教会啊，我们叫天主教会呢，一直认为就是说玛利亚没有死，就是被提了啊，叫做荣耀升天了啊，就被主耶稣呢直接就提走了 啊，也有的说呢是主耶稣提走了他的灵魂，他的肉体呢是留在了地上，但是呢，他们后来把他安葬进了就是他父母的坟墓啊，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习俗，但是三天之后呢，他的遗体也消失了。所以现在耶路撒冷呢有一个说是圣母玛利亚的坟墓，但是呢是一个空的啊，在这个上面有一个教堂，就说玛利亚的反正玛利亚没有遗体啊，那一种说是直接被提了，也有说了是等于是也复活升天了等等等等啊，这个呢圣经没有记载，这个只是做一点这个历史背景，但不管怎么样呢，就说呢这个使徒约翰是完成了这个主的这个交托，就说呢就照顾了这个玛利亚。好，那么在这个约翰他个人的这个生平中呢，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可以见证他的一个转变，很有意思。这个呢，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到56节，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九章。51节到56节，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啊。这个小故事呢，我还是给大家读一下吧。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所以呢，就说了这个因为约翰呢是很年轻的一个门徒，所以呢他原来性格是比较火爆的啊，虽然他很爱主，但是呢性格是比较暴躁的。当他看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就是不接受福音，也不尊重主耶稣的时候呢，就希望就是从天上降火，就是灭了他们。所以当时的性格叫雷子啊，就是说他是性格是很火爆的。但是经过主的这样一个训导啊，和长期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以后呢，这个使徒约翰越来越温柔啊，成为一个非常温柔啊，也非常谦卑的一个人。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讲他这个细心照顾玛利亚的这个事情啊，说明他是一个非常谦卑顺服的人。另外呢，我们等会儿在约翰一书到三书中啊，经常看到这个约翰要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啊，我们也要爱世人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就成为一个非常温柔非常有爱心的这样一个门徒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是主的荣耀，也主的工作。就使徒约翰呢从一个年轻气盛这个性格暴躁的人呢，变成一个非常温柔顺服啊，终身呢为主的福音呢工作的这样一个主所爱的门徒。所以呢，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中约翰提到自己的时候呢，他都称了是主所爱的门徒。这个我们可以看，比如不止一次，比如我举一处在约翰福音的13章23节。约翰福音13章23节说，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啊，这就是讲约翰自己。这个我们看那个达芬奇画的最后的晚餐，有一个年轻的门徒挨在主的怀里，那就是他这个达芬奇根据圣经啊画的这个使徒约翰啊。所以呢，约翰是呢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啊，据说呢是12门徒中耶稣最爱的一位啊。当然这个呢就是说并没有说这个偏心的意思啊，只是说呢主似乎特别的就是喜爱他啊。那么呢，所以呢约翰在他的这个书信中反复宣扬的一个中心就是爱啊，就是爱。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使徒约翰给我们的教导啊。首先呢是在这个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我以前跟大家交通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就是说呢，约翰福音呢，它这个描述主的这个言行教导啊，它的核心呢是它的视角是说了主耶稣是神， 是神的儿子啊，他是做这样一个见证。所以呢，约翰福音中记载了一些呢，就是独有的一些，就是独家独，我用我们话叫做独家记载了一些呢主耶稣的神迹。比如说主耶稣在这个世上行的第一个神迹，大家有印象吗？是什么？是迦拿的婚宴，把水变成酒啊，对吧？把水变成酒，这个呢，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啊。那么这边呢，尼托生弟兄有一个看见，说了啊，他讲了，其实行这个神迹呢，经历了七天，是在第七天呢行了这个神迹，而且是在婚宴上。实际上他就隐喻了在千禧年，就是第七个千年到来的时候呢，也就是羔羊的婚宴呢啊，主呢啊，就是把水变成美酒啊，那么得胜的基督徒呢是可以呢赴羔羊的婚宴啊，来品尝这个永生的美酒啊，有这样一个隐喻。那么呢，约翰福音呢，在这个比如在最后一章啊，第二十一章中呢，又记载了主在我们这个地上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就是什么？就是说有一天那个彼得、约翰他们去打鱼，没有打到什么，然后岸上有个人叫他们在这里下网，一下打上来多少？153条鱼啊！然后他们发现岸上那个人是复活的主耶稣，对吧？那么这是呢主耶稣在世上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就是呢就是一网打尽了153条鱼。那么153条鱼呢，据后面的这个查经呢，就是说大家发现了是暗喻了就是神所有的选民，就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加上新约的基督徒。那么而且呢特别强调说鱼这么多网也没有坏啊，也就是说呢神所拣选的每一位啊这个他的选民啊，比如对我们新约来说，就神拣选的每一位基督徒啊都没有失落啊，就是说基督徒的数量数不过来，但是网都不会破，就说一个没有漏网之鱼啊，没有漏网之鱼。所以呢就说了啊，我得救的基督徒，蒙拣选的基督徒呢啊，一个也不会失落啊。这个呢是主行的最后一个神迹，而且这两个神迹只有在约翰福音中写，其他三卷福音中没有写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只有约翰福音记载的神迹呢，比如说我以前跟大家交通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的啊，抓住一个行淫的妇人，对吧？啊，他们要打死他，但是主耶稣呢就是赦免了他啊。那么这个呢，可能尼托生弟兄说呢，隐喻了末日的审判啊。那么也是就是撒旦来控告神的选民啊，但是呢，就是我们都蒙神赦免啊。那么撒旦呢控告了，就是没有得逞啊。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啊，毕士大执鞭呢医治了一个瘫子啊，一个38年的瘫子啊。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了拿撒路的复活啊，还有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了西罗亚池边上医治了一个天生的瞎子，这些呢都是呢约翰福音所独有的啊。那么而这些呢，就是说应该讲就是说空前绝后的神迹吧，就是以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可能也不会有，都是实际上见证的呢主耶稣是神啊，主耶稣是神。所以呢约翰福音最后一句话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21章25节，也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句话。那么约翰说呢，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么这句话呢是有玄机的，就说呢主耶稣所行的事啊，不管如果我们说主耶稣他只是一个人啊，不管这个人多么伟大啊，行了多少的事，他写出来的话，当然我们实际上也写不出来，因为就是说没有人的细节会被写，假设啊能够写出来，你不会说世界都容不下，对吧？这个世界就是说全宇宙都容不下啊。那么但是约翰却说呢，主耶稣行的事如果写出来，全宇宙都容不下。那是为什么？那就是说主耶稣比宇宙大嘛。那主耶稣比宇宙大是什么？主耶稣就是神嘛啊。那就是说不要说主耶稣在这个世上他就是讲的这些话做的事，就实际上就是说约翰就是说，自有世界以来啊，这个日月的运行啊，银河系的运行啊，宇宙大爆炸啊，什么恐龙啊，三叶虫啊这些东西的出现啊，他们的消灭啊等等啊，还有将来要有的事情啊，比如说什么苹果手机的出现啊，互联网的出现啊什么人工智能的出现啊，原子弹的出现啊，这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主耶稣在掌管啊。 主耶稣在掌握，所以主耶稣做的事如果一一写出来，宇宙都装不下。因为为什么，除了创造宇宙之外，主耶稣还做了其他的事情，那当然这是我们不知道的奥秘啊。那么所以宇宙都装不下了，因为宇宙之外主耶稣还做了些事情，那不在宇宙之内嘛。所以呢，这句话就隐喻了最后一件，就是隐喻了这个主题，就主耶稣是神啊，掌管一切的神啊。好，这是约翰福音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约翰的一书、二书、三书，就三封的约翰的书信啊。那么约翰书信呢，我觉得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至少有两个主题，一个呢强调就是基督徒要彼此相爱啊。彼此要彼此相爱。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看两句，比如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这个第七节和第八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啊。所以在约翰书信中呢，有一个主题是反复强调的，一个就是神就是爱。所以呢，如果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基督徒就应该彼此相爱啊。这个呢是约翰书信中的一个主题。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坚持真理，努力行义啊。那么这边呢，特别提到了这要提防假先知，比如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他说：“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好，比如在这个章节，我们还可以看，二十六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啊，那么这个引诱的人就是讲这个。这个假先知啊，比如说我们看在约翰，还是在这个约翰一书，比如说这个一章，第一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约翰一书的我看啊，第二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啊，比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等等。那么这些呢？这些话呢，就是说约翰的这个另外一个福音的这个主题，就是说，我们要坚持真理啊，不要爱世界，不要相信那些虚谎的啊，要警醒这个敌基督，警醒假先知，等等等等。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使徒约翰给我们教导的两大主题，一个就是要彼此相爱，一个呢是要坚持真理。那么还有他最后一个工作呢，就是说写作了这个启示录啊。那么启示录呢，蒋继友带我们查考了很多，我今天就不讲这个圣经的内容，只是说启示录它的意义何在了。我就让启示录呢，至少有这样两个意义。一个呢，它鼓励兼顾了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就不仅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在使徒约翰的时代和后面的一百年啊，就公元一世纪、二世纪啊，基督徒都是始终是一个受逼迫的啊，到处呢被迫害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那么在那种环境下呢，其实大家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信心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启示录呢给了当时的那个黑暗时代基督徒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说，一个是主会再来，第二主胜过了世界啊。那么其实启示录说到底它就是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胜了啊，主耶稣胜了撒旦，胜了世界。所以呢，它是给了基督徒的一个信心，一个光明的盼望，特别呢是在那种大逼迫的时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给了基督徒，包括我们这个时代两千年以后的基督徒，其实这两千年以来的基督徒啊，都是要我们时刻警醒。他讲了这个有一个末世，还有末世的审判，还有些兆头啊。那么呢，我们看到这些兆头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了，就是说啊，敌基督随时会来 主也会随时会来，而且主来了以后呢，要审判，既要审判世人，也审判我们基督徒。所以呢，我们要时刻警醒，我们要做呢一个忠心的仆人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启示录呢，它的这个作为这个圣经的这个压轴卷啊，这个它的一个它的意义所在啊。那么呢，也正因为这个启示录呢，所以呢，在某些基督徒的基督教的流派中呢，有这样一个美好而浪漫的传说，就是说这个使徒约翰一直没有死，就是说包括他活到今天他还活着，只是呢，他呢一直隐居在耶路撒冷的某些地方，或者是隐居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是某些地方。啊，那么依据呢是当然大家把它当做一个浪漫的传说就可以了。依据呢是说呢启示录的十一章，好像是一次在启示录十一章，启示录第十章，启示录第十章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使徒约翰记载了很多异象之后，天使叫他过来呢，叫他吃掉了一个小数据。这个在这个启示录第十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啊，说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数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数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好，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异象的过程中啊，使徒约翰吃掉了一个小数据啊，就是从天过来的一个小数据啊。那么这件事呢，就是说呢，应该是真实发生的，就是说它不是就大家就这个见到异象和我们做梦是两回事。就见到异象呢，就是说呢，你是要灵魂体是经历了一些特殊的东西，可能这个东西呢，不在我们的时空里，但是呢，你是真实的经历了。这个好比比如说我们做梦，昨天我做梦吃饺子。那就是假吃，就是那个饺子是假的，那个吃那个饺子的我也是个假我，对吧？但是这个使徒约翰他在这个异象中啊，他吃掉这个小数据是真吃，就是说这个小数据是真的，那个吃这个书卷的这个使徒约翰是真吃了，就是说是他的那个在地上的使徒约翰的肉体吃掉了这个天国来的小数据，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就不是跟我们做梦吃饺子是两回事。所以呢，有些基督徒呢就说了，使徒约翰吃了这个小数点之后啊，他的肉体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这个就是荣耀的身体，所以他是可以不死啊，他是可以一直活着的。还有呢，就是约翰福音的最后，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呢，就讲到了就是主耶稣的预言这个他们的这个结局，对吧？说到了就是讲到彼得，意思就是说彼得你要殉道，你最终要殉道。那么会别人呢把你用绳用这个带子系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当时彼得就急了，对吧？彼得就指着这个约翰说，他会怎么样呢？那么主耶稣呢就说呢，是吧？说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耶稣对彼得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啊，你跟从我吧。说二十三节就讲，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了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啊。那么大家就看了，就是说教会中呢就一直有人流传说使徒约翰不会死，因为主说了会要让他一直等到主再来啊。那么呢当然了，二十三节就澄清了这件事，说不是说他不死，是说说其实呢就说了每一个基督徒要聚焦在自己和主的关系，那么别人的一生包括他的死亡主怎么安排是别人和主的关系，对吧？你不要去多管这些闲事，这是主的计划，你呢应该关注的是你和主的关系，你是不是忠心主，是不是听主的教导，是不是办好主教导你办的每一件事情，对吧？但是呢，也有教会的就说了，那主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也不是随便说的，那他为什么不对别人说呢？那他为什么不说别的话呢？对吧？那可见呢，可能还是他既然打这个比方，那看来使徒约翰还是确实可能是不死的啊。虽然二十三节说的也不错，就是说呢，他死不死跟你没有关系，对吧？但是他既然打了一个比方，那么我们讲使徒约翰本身呢可能是不死的啊。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浪漫的故事，但是呢，确实使徒约翰呢，他结局到底怎样呢？ 也没有定论。那么前面就是说比较主流的说法是说呢，就是他在传福音的工作中呢，就这样自然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也被主接走了。那不管使徒约翰是不是还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但是呢，我相信使徒约翰的教导呢，是一直活在我们这个2000年来。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呢，最关注的应该是这个圣灵借着使徒约翰给我们的教导啊，就是尤其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啊，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自己的弟兄姊妹啊，来做好了主交托给我们的事情，就像使徒约翰。照顾好主的母亲啊，那么也做好了这个最后的这个主交托给他这个教会的工作和完成启示录的工作，一直到了他在地上的这个生命的最后的一刻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真正要向使徒约翰所学习的。好，我今天交通就这么多，好，谢谢大家。
大家有没有分享的？
这个任理兄给我们去交通今天就是使徒约翰和他写的这些封信。那么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和现在我们今天读的约翰福音，马太、马可、路加他们里面的记载和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很多内容，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记载的，约翰福音把它记载了。约翰福音记载，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约翰福音有特殊的地方，它主要是说到生命的问题。每一个例子你去读，都是和生命有关系，好不好？这个是约翰福音，然后以后约翰三书，一二三三书，那么这里就是对教会里面，特别是说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相爱，另外有一个就是敌基督，这个是他写一二三书，启示录那是一个特殊的书，那就是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要他把启示录写出来。启示录就是预言很多的事情要发生，一直到我们今天，比方现在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六印，今天我们就是在第六章的第六印里面。第六印的特点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要躲避做宝座的和羔羊的愤怒。你看做宝座和羔羊的愤怒都藏起来了，那么全世界现在都藏在口罩里面，好吧，每个人都要戴口罩，你是总统也要戴口罩，国家的主席也要戴口罩，为什么？就是要把自己藏起来。现在是做宝座的和羔羊的愤怒，这些都是其实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在追求的时候，一定要把真理弄清楚。那么有的东西是别人圣经里没有记载的， 有传说的啊，这些我们就要小心了啊，就不一定把它当作真理来讲，好不好？哎，这个要小心了，我们一切都根据圣经，好不好？好，我就想补充这一点，好不好？好，如果没有了我们就
好。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补充，我们聚会就到这里。我们请教皇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借着弟兄的口把你的话语，就是传给我们。